欢迎您收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经典名作《山鹰》，演播木瑶小雨和鱼梦想养只猫。第二章，禅意。信吾回到自家附近，抬头仰望着别人家的向日葵，一边仰望一边走在葵花下，向日葵种在门边，花朵向门口垂下。信吾站在这里，正好妨碍人家的出入。这户人家的女孩回来了，她站在信吾的背后等待着。她不是不可以从信吾旁边擦身走进家门，她认识信吾，也就这样站着等候了。信吾发觉了女孩，说：“
葵花真大，长得真好啊。”
女孩腼腆地微微笑了笑。
只让他开一朵花。
哦，让他开一朵花，所以才开得这么大。花开的时间很长了吧？
嗯。
开了几天？
十二三岁的女孩答不上来，她一边思索，一边望着信吾，而后又同信吾一起抬头望着葵花。小女孩晒得黝黑，脸蛋丰满，圆乎乎的。手脚却很消瘦。信吾准备给女孩让路，他望了望对面，前面两三家也种了向日葵，那边的向日葵一株开放三朵花，那些花只有女孩家一朵的一半大小，长在花茎的顶端。信吾正要离去，又回头望了望葵花，这时传来了橘子的声音：“
爸爸。”
橘子已经站在信吾的背后，毛豆从菜篮子边缘探出头来。
你回来了，观赏葵花呢？
信吾觉得与其说观赏葵花，不如说没有同修一一起回家，却来到自家附近观赏葵花，这更使橘子感到不顺心吧。
哦，多漂亮啊，多么像个伟人的脑袋呀，不是吗？
伟人的脑袋这句话是刚刚这一瞬间冒出来的，信吾并不是先考虑到这一点才去观赏花的。然而信吾这么说的时候，倒是强烈地感受到向日葵花拥有大度而凝重的力量，也感受到花的结构真是秩序井然。花瓣宛如圆冠的边饰，圆盘的大部分都是花蕊，花蕊一簇簇都是满满的，圆冠隆了起来，花蕊与花蕊之间并无争妍斗丽的色彩，而是齐整沉静，并且洋溢着一股力量。花朵比人的头骨还大，信吾可能是面对它秩序井然的重量感，瞬间联想到人的脑袋吧。另外，信吾突然觉得这旺盛的自然生命力的重量感正是巨大的男性的象征。在这花蕊的圆盘上，雄蕊和雌蕊都在做些什么，信吾不得而知，但却感到存在一种男性的力量。夏日西雾迷茫，海上风平浪静，花蕊圆盘四周的花瓣是黄色的，看起来犹如女性。信吾暗自思忖，莫非是橘子来到身旁，脑海里才泛起这种怪念头。他离开向日葵，迈步走了。
我呀，最近脑筋格外糊涂，看见向日葵才想起来脑袋的事来。人的脑袋能不能也像葵花那样清新呢？刚才我在电车上也在想，能不能只是拿脑袋去清洗或者修不下呢？说把脑袋砍下来的，未免太荒唐了。但能不能让脑袋暂时离开躯体，像送去要洗的衣物那样送进大学医院呢？说声麻烦您给清洗一下，就放在这里呢。在医院清洗脑袋我修补有毛病的地方，这段时间哪怕是三天或者一个礼拜，躯体可以睡个够，不必翻身，也无需做梦。
橘子垂下上眼皮说，
爸爸，您是累了吧？
是吧，今天在公司会客，我只抽了一口就把香烟放在烟灰碟里，接着再点了一根，又放在烟灰碟里。等意识到的时候，只见三根一样长的香烟并排着在冒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
在电车里幻想洗脑，这是事实。不过信无幻想的，与其说是被洗干净的脑袋，不如说是酣睡的躯体。脑袋已经在异处的躯体的睡法，似乎是很舒服的。信无的确是疲倦了。今天黎明时分做了两次梦，两次梦中都出现死人。
您没请避暑假吗？
橘子说，
我想请假到高地去，因为把脑袋摘下无处寄存，我就想去看看山峦。
能去的话那就太好了，
橘子带点轻佻的口吻说。
哦，不过眼下房子在，房子似乎也是来休息的，不知道房子会觉得我在家好呢，还是不在家好呢？橘子，你以为怎么样呢？
啊，您真是位好爸爸，姐姐真令人羡慕。
橘子的情绪也有点异样了。信无是想吓唬一下橘子，还是想分散他的注意力，以掩饰自己没有同儿子一道回家呢？他虽无意这样做，但其实多少也流露出这种苗头。
喂，刚才你是在挖苦我吧？
信无淡漠地说了一句。橘子吓了一跳。
房子变成那副模样，我也不是什么好爸爸。
橘子不知所措，他脸颊泛起一片红潮，一直红到耳朵根。
这又不是爸爸的缘故。
信无从橘子的语调中仿佛感受到某种安慰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大家订阅及评论。